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与之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他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他那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他的支配了。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前程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